那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呢，就是所谓的阿撒谢勒啊，这个是在利未记十六章吧？啊，晓不晓得这是什么规矩？
就那只
那个
替罪
开心。
羊，就把那些以色列人的罪，就放到什么野外去了，自生自灭去了。我印象里是。
祭司呢要按手在这个公羊的头上，他要担当以色列全会众的罪孽啊，
放公羊，对，
然后把这个公羊呢就献给阿撒谢勒，就是
对，
献给鬼魔的意思，
鬼什么的，
把就像，
交给撒旦了，就去了。
然后让他把以色列的百姓的罪孽啊背到无人之地。所以你看他们这些拜撒旦的人，他为什么撒旦教为什么老是要弄一个有双脚的公羊头？有没有？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他被交给死亡嘛，他被交给撒旦，他被交给阴间呐、啊。他为了我们的罪受罚，他是真的下到阴间去啊。当他下到阴间去的时候，他是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背了下去，所以这个叫做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这个背负世人罪孽不只是在神面前背负啊，他真的是把这个世人一切的罪啊，都背下阴间了。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从阴间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有没有带行李上来啊？啊，有没有托一个包啊？没有啊。什么庆芳的罪啊？怎么手提包拖上没有啦？他死里复活，门徒也看见了，对吧？什么都没带来，双手空空啊！他被我们的罪孽压伤啊，压伤他没把他扔掉，他把他全部背下阴间去。所以哪里的话我忘记了啊，把我的罪孽投在深海，没有啦。这个耶稣这个大搬运是真的啊，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是靠这个阿撒谢勒这只羊，那是把全会众的罪孽就归在这头公山羊，然后就把它放到无人之地去，就没了啊。还有另外一只呢，就拿来里面献祭。这是讲到啊，同样的耶稣救恩的几方面，但这里所说的在城门外受苦呢，就不是指着阿撒谢勒，而是讲那个全生的公牛被烧在营外的那个赎罪祭而言的。所以呢，我常常说这个上帝啊是非常非常 OCD 的啊，就是强迫症，他没有一个细节他不注意的，你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他简直就是做给他自己看一样。他是真的真的让耶稣把我们的罪背到阴间去，从开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你说我们怎么可以读旧约呢？像利未记这种东西怎么读啊？哎呀，人家就是这么读的，那怎么可以从里面还得到喂养，还得到供应？你看看他讲得多好。那他从这个到城门外受苦，从这个出到营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又讲了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那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他这些话就是从一件事情牵到另外一件事情啊，从一个预表想到另外一个预表，从营啊想到城门，从城门呢又想到什么？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哎，这句话也是很带鼓励的，对吧？你想那时候他们那些家业被人抢去的人，还有呢，那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基督徒啊，那不但是被犹太人赶了、啊，他们现在连犹大帝都回不去了，耶路撒冷没有啦，新约里面怎么就再没有人像尼西米一样，对吧？听见主后七十年呐、啊，这个耶路撒冷被踏平了啊，没有一块石头还留在石头上的这个圣殿呢，全部都被毁了，就没有人在神面前进食祷告、悲哀哭泣、面带愁容。为什么？我们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啊，我们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那这个话重要不重要啊？当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吧。我们要是什么都没有，那没关系，我们并不寻求一个所谓的 真正的产业叫做 real estate， 就是真正的财产。不不，我们不寻求这个东西，有就有，没关系。那我们还在不在乎耶路撒冷再建起来，圣殿再搭一个，我们还在不在乎啊？
不在乎，
太不在乎。你看那个罗马教起来以后，叫什么写悔罪录那个叫谁啊？
奥古
斯丁。
他写了一篇东西叫做什么上帝之城，说罗马是上帝之城，你一看就应该知道了，这个属于什么怪异的教训。你看留下来多大的祸患，这里讲得很清楚嘛，我们本没有长存的城，什么罗马城耶路撒冷城我管你的，哎，我们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样很清省啊。这世界上的事情，这些人的嘴巴里讲的这些怪异的教训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不是也包括什么啊灾前被提啊，啊犹太人要留在地上啊，这第三圣殿要建起来啊，你前阵子不是写了好多东西吗，这美国为什么硬挺以色列，他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那还不就是受了那个达米的怪异的教训吗？达拉斯神学院、穆迪神学院都是他的大本营啊，里边才会有人出来写什么啊，地球的末世论啊 ，Left Behind 啊，拍成电影啊，哎呀，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基督徒都受这个毒害啊，直接影响到现在的国家政策。你看这民主党、共和党，这什么事情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件事情，一个比一个热心，就是硬挺以色列，给他送武器、送炮弹。那巴勒斯坦那些人就不是人，但这像是基督的子民该做的事情吗？现在是眼睁睁的看着几百万的难民呢，就要在那里饿死啊！这就是以色列自己制造的，现今以色列犹太人政府自己制造的，一点都不比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要手下留情。人家那时候还装一装，把你送到集中营去，现在根本就是摆明了要把你杀死，把你饿死，赶尽杀绝。你知道这个怪异的教训怪异到什么程度？就是大概七几年的时候，台湾闹了很大的事情啊，就是从他们香港那边呢、啊，里边就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姓江的一个姐妹，那同工呢叫做洪以利亚，他们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看见，他们跑到台湾来，占领了一座山，在高雄那地方，他说呢，这个是锡安山。说神已经把锡安山迁到台湾来了，你要去找的话也许还可以找得到网上一些旧文那时候他们把整个山都封起来不让人家上去了，那跟警察闹得很僵，但是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我不是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后来还想到这个洪以利亚他本来还是个蛮好的弟兄的，我听人家这样讲，怎么会弄到落到这种地步呢？都是没把圣经的话当真呢、啊。哦，你找到了，台湾教会聚会所，对了对了对了，
江端仪，
那江端仪，对对对，
这个演员的，
就是
吧，他很有名吗？
他们就说锡安山搬到啊台湾来了，我们不但没有长存的城，也没有长存的山，任何一个这一类的教训都不要去听他，因为神的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很绝对的，你不要去寻求那些东西，人家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假的。你根本不要去理他，不会有什么好结局的。那当然他以为他是为主大发热心呢、啊、其实啊在当时的台湾包括我自己，我还没信主呢，那就是看笑话，你们这些基督徒搞什么名堂，这对福音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今天的美国人跟着以色列啊逼迫巴勒斯坦人啊，我们还有一个好像觉得很堂皇的原因就是，哎，他们是伊斯兰，这些伊斯兰的子孙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往往都是早期《使徒行传》那时候信主之人的后裔啊，被撒旦掳去的。你对这些人要有怜悯心呐、啊，你不是把这东西当圣战打不得了了，这样你得罪神的。那我们中间有回民弟兄信主的，那你怎么办？你回去把他们村庄的人都杀了吗？这叫传福音吗？好啦好啦，反正弟兄姐妹啊，对于这一切怪异的教训啊，要小心啊，不要以为他跟我没有关系，他就在我们身边。 那我们不在这些事情上专心，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除了前面讲的，来复习一遍啊，务要存弟兄相爱的心，一定要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以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啊，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啊，纪念遭苦害的人，要尊重婚姻啊，不可贪爱钱财，然后要效法那些引导我们的人，然后呢，不要跟那些怪异的教训。好，十五节又多了一个，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交通的事情？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他为什么会突然讲到这件事情？你从前旧约的时候啊，虽然那些祭啊都不完全，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我们有更美之约，有更美的祭物，有更美的帐幕，有更美的大祭司。但是那个时候百姓还可以献个牛献个羊啊，就不管是献什么了，你说旧约有什么好处？他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直接献给神的，摸得着看得见，你明白这意思吗？嗯，撒母耳的爸，撒母耳的妈，不是他爸，撒母耳的妈啊，对吧？小丸子就可以把莉莉啊直接献给神，太难管了，直接献给神。那玛丽超就不可能，做爸爸的不愿意献女儿的啊，这我可以给你作证的。他们那个百姓那个祭坛里虽然不好啊，可是还有东西可以直接献给神的、啊。我这拿来就是献给神的，这直接入账啊，进府库啊，在神面前有记录的、啊、在人在神在这个神与人所立的约上都算数的。你看约伯常常献祭，难道不算数吗？当然算数了，虽然不够美，但是对我们来讲，哎，我献了点东西是神悦纳的，你知道吧？有凭有据啊，有血有肉啊，这很好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半天，你看看什么行善捐书的事情啊，纪念穷人啊，这都是献给人的嘛。你说哎，这是服侍人就是服侍神，那不错啊。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到今天还可以直接献给神的？有没有啊？有诶、哎、你用你的感谢为祭嘛，就是你嘴唇的果子，这个是直接献给耶和华的，而且你不献给人的，人的这件事情上没份儿的，对吧？我们的感谢，我们的颂赞是百分之百归于耶和华，荣耀尊贵颂赞权柄国度啊，归于做宝座的啊和羔羊。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我们也是感谢主啊，不会不好意思，对吧？了不起你说我感谢你也感谢主啊，为你感谢主，总之我们心里最感谢的就是感谢主，那个就是我们的祭物了，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直接献给神的，是不是？那旧约里面最会做这件事情的是谁呀、啊？晓不晓得？
大卫。
大卫吗？嗯。
哎，等一会儿，旧约里
最了不起的，这个旧约里的新约人物啊，主要自己跟他比的，拿他来比自己的一个。因为大卫的话，那时候圣殿他们还建起来，你看他一生祷告好像圣殿已经建起来一样，可是他就是他活在那个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圣殿的那个状况底下。大卫当然是奇人了，可是里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呢，旧约里面。
约瑟。
可以这么说，不过约瑟对他的记载不多。对对，你看旧约是有圣殿，有牛羊，有祭司，对吧？有约柜，这谁是完全不走这个套路，
谁完全不走这个套路
啊？哈，
是旧约前期还是后期呀、
啊？旧约中期。
中期呀、啊，中期是谁？
还问了这个问题？你还问是男是女？
男
是
男，
对，肯定是男的。对，嗯。长头发短
的啊，这就很难讲了。不过旧约的人很少剪头发，
这头发还先知啊，
这当然算个先知，主要是拿自己比他的，拿他
对呀、啊，那肯定得是先知。
约拿、
啊，对了，
是哈巴谷啊，
约拿、
哈巴谷的了不起是不错啦、嗯，他的祷告也是，但是最了不起就是约拿，约拿他就在鱼肚子里面祷告。你看约拿这个祷告多厉害啊！就是说这包括希伯来书讲的这要点，他都给你做到了。 他鱼肚子祷告，他就是约拿记第二章，就这么简单，短短一共只有十节。那个多加给我们念念看，这个四川人约拿祷告怎么个祷告？你祷告，你念的稍微戏剧化一点，看你本事。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要感谢的声音，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这个祷告有什么厉害啊？像这样的祷告，耶和华可不可能不把约拿吐出来？你明白我这个问题的意思吗？就有的祷告，他祷告好到一个程度啊，你等于下象棋将军了，上帝了，但你要懂得这个棋谱啊，你对吧？他这里面有哪一些的话是上帝一听就说糟了，只好把你放出来。你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约拿这时候死了没有？你怎么知道人死了啊？就是人死了还可以祷告的，当然可以祷告啊，不是说你死了很久很久以后的祷告，那个我不去管它。但是当你要死的时候，当你正在死，甚至你刚刚死的时候，你还可以祷告了，因为约拿这里死了没有？
他在阴间，
对吗？
对呀、啊，他在阴间的深处是吧？他的时候，
对呀、啊，地的门已经将他永远关住了，他是 dead，
嗯，
魔了，没命了。他自己知道自己已经下去了，出不来了，
嗯，
对吧？所以有人家说，哎，这个人怎么可以在鱼肚子里面活三天？谁说他活的？主耶稣说人子，约拿怎么样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人子照样。他要真的死了，他是死了，他不是活了。你说死人怎么会讲话？死人当然会讲话，死人怎么不会讲话？他讲话你听不见，神一定听得见了。可是他这里边有哪一些的话，就是将军上帝，上帝说：“哦哦，这小子厉害，算你主日学没白上。”
他的这一句，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那一句当然是好。我们现在读了约希伯来书，你就知道说，哎，这句话是很有学问的。他到这个时候还在感谢，但是那句话。不足以让耶和华非得要放，非得把它放出来不行。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
哎，为什么这句话是对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是说第六节。
第六节是什么？
我下到山根，我的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
这也对。但这个是比较没有学理根据，就是说他这个人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呢，他从第一句开始他就已经，他根本不给耶和华不答应他的机会，他直接就是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你看看这个人，你也可以说他脸皮厚，他就是会抓住神。但是为什么庆芳讲这个很重要？你看他这个祷告里面重复了两次，就表示他自己知道这个是个钥匙。重复了两次是哪一个词呢？圣殿。他从一开头他就说了，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虽从你眼前被驱逐。因为他这件事情是完全自找的，神跟他讲 他不听话，他淘气，他要往他师去跑，对吧？然后遇见大风浪，大家都急得不得了呢，他在底下睡觉，你知道吧？拎出来，他说你把我扔到海里面，就把我扔下去就好了，一会儿就把他一扔，真的就风平浪静了。这叫做见证啊，那船上的人就大大惊惧。你看约拿就是他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他不管做什么他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神派他去尼尼微传福音，还没到尼尼微传福音他已经使全船的人都惊惧都敬畏耶和华。你看这个本事很大，对不对？你逃不掉。所以 Kim 以前讲这个，他讲说他约拿又这么勇敢，他为什么不自己跳下去？我说这学问就在这里了嘛。他人家把他丢下去，他如果自己跳下去，人家不知道为什么风平浪静，他要丢下去让他做见证。对他来讲，耶和华是真的，不是假的。明明是耶和华把他从神的眼前驱逐，他说怎么样？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然后呢，我的祷告啊，进入你的圣殿，就怎么样？就打到你的面前，我根本就在鱼肚子里边，我也没有献祭，我也没有祭坛，我也没有祭司，对不对？你看他拿祷告还得站在耶和华的这个圣殿门口，他什么都不是。为什么？
人和人来往的地方是神的居所，约的时候哎，就在神就在那里和人相会相交。
那旧约的时候，神这个圣殿他有没有讲明了约拿所说的这个话？什么时候讲明了？怎么讲明的？
一个所罗门王祷告的时候
啊，对对对，所罗门王祷告他讲了几次啊？
好几次呢，
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叫你的名啊，无论遭遇了什么事情，无论被你赶到多远去，只要他们回心转意呢，就向着你的什么，向着这殿祷告，你就在天上垂听，垂听而且应允。
嗯，
甚至还讲到外邦人呢，甚至还讲到以色列人被神赶逐，不论他们做了多大的孽啊，他们在受苦的地方想起你来，回心转意啊，就向着这殿祷告，让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求你从天上垂听，垂听而且应允而且赦免。哎，所以你要会读圣经啊，你跟你约呢，那所罗门讲这么多次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约拿这个小子他那时候知道不行了，不行了。那这时候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根救命稻草是什么啊？我从你眼前虽然被驱逐，我还想念你的圣殿。你别这么肉麻好吧，你想念圣殿是干什么？想念圣殿，我照着这个圣殿祷告，神就会把我从鱼肚子里放出来。没有人像他逃得这么远，他逃到哪儿去了？逃到阴间了。当你回心转意向着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从天上垂听，垂听而且应允，垂听而且赦免。你看看，所以为什么不要怕啊？一个人要死了他不信主你没关系，你就跟他讲啊，有一个圣殿，主耶稣不是讲吗，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所以你就跟他讲，你只要想起的这个事情，你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你一定会害怕，你在害怕怎么办呢？向耶稣求嘛，呼喊耶稣，对吧？那如果再明白神的心意里面了，再明白神的心意了，那就再加一句，希伯来书这里讲，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靠恩得坚固。可是这个恩呢，是从见识来的，你从认识神来的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糊涂的事情，就是常常要把这个救恩啊讲得越窄越好。好像讲得太宽了，对不起主了，对不对？这样也会失掉救恩，那样就会不得救。你别这样子，希伯来书这里讲得多好。然后他又说了，前面已经提过了，行善捐书的事啊，那除了你这个以嘴唇为祭直接献给主，感谢为祭，颂赞为祭献给主，还有呢捐书的事，这样也叫做什么？ 也叫做祭，你看他从前面这个一个祭坛，还有那些在会幕里供职的祭司，就一直讲讲讲讲下来。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祭呢？啊，是不需要那些祭坛的呢？啊，我们还有祭呢，这是我们自己向神表明我们的心意，行善、捐书、以颂赞为祭。那么在地上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机会。那十七节呢，又来了。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教长的人。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他指的当然就是当时在外邦教会做工的那些人嘛。这句话好不好啊？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句话也可以变成一个怪异的教训？那时候有几个年轻人，他们被韩国人骗去了。那韩国人叫做什么呢？叫做耶稣青年会。那么耶稣青年会是怎么讲的呢？拿哪一句圣经呢？就是拿这句圣经。他们说每个人信主呢，有一个引导人，我就是你们的引导人。你们呢要干什么？要依从，而且还要顺服。哦，好厉害哦。那时候还比较早啊，可是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很秘密了，他们就已经开始没有这种印出来的教材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网上，而且要迁入才能够去读。那我看到了一些里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各样怪异的教训，这样一句话他都可以拿出来用。他说我就是你们的引导人，在美国也有，他们那时候还弄到 Rice 这里来，弄到 Houston 来， Houston 也有，他叫做 Young Disciple of Jesus， 好像是这样。所以圣经真的是每一句话都可以有人拿来曲解的。但是什么样的人你要依从他顺服他呢？还是讲到刚才那些传神的道给你们的，不是你们的，引导你们的，你们留心看着他的为人的结局。那如果他们真是这样主的工人，而且他在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叫账的人，他把你这个人一生啊，是不是走在正路上当成自己的事情啊？那这时候你就引导他，依从他，顺服他，没有怎么样，像刘旭顺服他的这个外婆是吧？反正他外婆的事儿也不多，你是要服侍主啊，读圣经啊，祷告，对不对？其他也没什么事儿，可不可以顺服？可以依从？可以可以，因为他将来真的，他到了主了，他还记得你的，他肯定记得你，整天还挂念着你这个孙女儿是吧？所以这个是引导你们的人，他不是一个职分，也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他就是讲到在你们中间做工的仆人、工人，然后呢，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哎，一般我们叫人家替我们祷告，就可能说，哎，我做错事情啦，我生病啦，或者我这人很软弱啦。哦，你这个人这么刚强，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怎么还要人家替你祷告呢？这样祷告，你说怎么祷告？那引导你们的保罗啊，你需要替他祷告吗？可是保罗也叫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这怎么回事呢？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凡事愿意按正道而行，你就还需要别人替你祷告，奇怪不奇怪？
怕他有所做的不够好。
对呀，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的恩典托住的。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来看这个弟兄真是厉害。但他是不是这个金刚不坏之身？是不是超人？不是，不是。怎么知道不是？你看以利亚就知道了，这么大的能力，第二天，哎呀，耶洗别说要取他的命，他就开始逃了，突然就不行了。你看见了没有？这姐妹还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弟兄哈，是很怎么说啊？很外强中干，他昨天活蹦乱跳，今天什么都不行了，这绝对是正常现象。嗯，
我们家先生就是
姐妹也一样，也一样，
不是
常常替蒙为蒙歌的，
谢谢，
不要老得太快。
老的不得了了，而且呢还是一样软弱。这男人很麻烦，做弟兄很麻烦的。做弟兄最大的麻烦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麻烦在哪里，对吧？你也讲不清楚。昨天，对吧？办事效率也高，对吧？过了一下子，怎么两个小时，这工作睡个午觉去就不行了，自己都搞不清楚。嗯，
对啊，啥原因呢？
没啥原因，就是为什么？姐妹可以守独身啊，弟兄守独身的人很少。你光看这罗马的大将军嘛，这凯撒啊，这安东尼奥啊，怎么都掉在这个埃及艳后的手里面？怎么回事？这大将军呢？因为男人呢，到他不行，他就是需要姐妹把他当个小狗狗，当个小孩，当个小弟弟哄，你知道？你哄哄他，拍拍他，他就好了。奇怪的很，他又出去打仗了。是真的，你看这么多的传道人都倒在什么事情上呢？淫乱的事情上。你不要以为年纪大了就没有问题啊，什么情况都有的。主耶稣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是现行的，今天的，没有人能够定自己的脚步啊！要不是神的恩典托住，每个人遇见撒旦，他根本就站不住。我们真的是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所以这个再加上彼此代祷这件事情，刚才谁讲的是一点都不错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啦，对吧？我们要一起建筑，你就常常关心他。祷告不是因为你知道他有什么需要你才替他祷告，不是这样子的。有需要你特别为他祷告是不错啊，像这个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你可以拿出来祷告。可是平常呢，就是要让我们讲，就像这封信后面所讲的嘛，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其实都可以讲成我们每一个人遵行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叫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句话很长，可是这句话很好啊。神怎么用我们呢？神不但是赐平安给我们，他不但是我们的大牧人，他要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成全我们干什么？或者讲得更清楚一点，各样神以为的好事上啊，让我们结果子的事上，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还不只是一个人的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一个真正叫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直到永永远远的就是这些的果子啊，不管是什么，通通是跟着我们上去的。像上次讲的，虽然来到这个锡安山啊，这个是极其可怕，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可是只要你不忘记弟兄相爱的事情，嗯，那个就变成一个充满爱充满喜乐的聚会了，因为不害怕，哎，对不对？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谓爱既完全呢，就像老约翰讲的，我们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了，不只是爱神，神给我们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的爱爱到弟兄姐妹身上，这样子就完全了。哦，他这封信就这样写完了，最后他就说了，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啊，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他的一生，他的永远都和他收信的这些弟兄姐妹放在一起的一个人啊。尽管他前面讲的这么凶，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当做师父，是不是？可是他是非常爱这些弟兄姐妹的。好了，我们这样就把这本书啊，这本大书算是给他查完了。那我们这段里面又有一些很好的话了啊，大家把它记起来。借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